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乐意，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的《这样看路德记》栏目。我们这一次看路德记，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路德记，希望能和你一起努力，追求更多明白圣经的大图画。如果整本圣经是个大拼图的话，哪怕这一次我们能多看到一点点啊，一块小板块，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路德记，鼓励你可以先去真道分解的资源库，先听一遍由李兰老师主讲的路德记研读，那是按章按节的查考，你可以先听一遍，对路德记有个基本的认识，然后再来收听这个栏目。当然，如果你想直接啊，马上就听这个栏目，也是非常欢迎的。好吧，开始新的课题之前，我们先来重温上集所谈及的内容。不如乐意就用几条问题来帮助你复习一下吧。首先啊，上集的主题是什么呢？对了，就是路德记的神学还有主题信息。那么第二道问题就是，上集讲到路德记所描述的耶和华是注重哪个角度的呢？给你三秒，一、二、三，想到了吗？对了，就是隐藏的神。那第三条，路德记里记载了很多神施行的伟大神迹，我这句话对不对啊？当然是不对了，只是记载了神使结婚十年都不曾生育的路德在嫁给波阿斯之后就生育哈，这应该是一个神迹。还有路德记让我们看到神一直沉默也没做什么事，这一句话又对不对呢？不对的，神的确是比较沉默，可是透过赐下粮食，赐儿子给路德，透过很多恰巧的安排，透过人的行动和他的配合，神其实一直以恩慈待人，在路德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你能说出有学者认为《路德记》最关键的主题是什么吗？就是慈爱的循环，人的恩慈或者说是慈爱 Hesed 源自神的赐福施恩惠，人恩待别人其实是反映神的性情，而当我们以恩慈相待，又或者为别人祝祷，神又会再恩慈待我们，而我们彼此以恩慈再相待，又带来更多的恩慈，就是这样循环不息。上集我们看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看了人和神是怎样互动的。本集我们就选三个神学主题来看路德记，这三个主题就是土地、女性和救赎。来吧，一起这样看路德记。
从律法的角度看，
从和圣经其他经卷的关系看，
从主题信息和神学看，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这样看路德记。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路德记里反映了什么与土地有关的神学概念。看路德记的土地神学之前，我们必须先大概了解一些旧约中有关土地的基本的概念。第一个，人与土地是互相依赖的，在旧约我们看到从创世纪开始，土地就是神造的，亚当是从尘土所造，被安置在园中修理看守这片土地啊。从创世纪二章八节二章十五节看到这一点，人与土地之间有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 土地要靠人来开垦，也就是刚才说的修理看守，而人也依靠土地所出产的为他们的食物。第二点，土地是信仰的试金石，人地神是有着几重的关系的。在旧约里边，土地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看，在伊甸园中，神与人同行，土地也是兴旺的。可是当人犯罪，人就被逐出伊甸园，而神呢，也开始咒诅地。此后人耕作也不再那么顺利了。创世纪三章十八节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第三，当人遵行神的话，土地就丰收了。生命记二十八章就写明，你当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那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三重关系当中，就是人地神三重关系当中的三个特点。第一，是神与人同行，土地就兴旺；第二，人犯罪呢，土地也受咒诅；第三，就是生命即神学，所谓讲到的人遵行神的话，土地就丰收。那反过来，当人背逆神，土地就会干旱饥荒。生命记二十八章就是这样写，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十六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这是十八节，刚才就讲了人地神的三重关系，土地是信仰的试金石。那么下来一点呢，就是神，这个非常重要，要留心听，神才是土地的主，人不过被委派当土地的管家而已。那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呢，就说得很清楚了，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神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我们只是他的管家。在圣经的眼中，拥有土地不光是一种权利，而是一份的托付。神呢，其实是乐于教导人呢，如何去管理神所托付给他的土地的。神教导子民要按神慈爱和公义的性情来管理土地，那详情不能在这里全权的谈到，只能举几个例子。第一，要和缺乏的分享土地的出产，例如田角不可收尽，要留给穷人与寄居的，给他们拾取。这是记载在利未记十九章九节，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九节。还有贫穷的人呢，他们的土地若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们卖土地的话，我们一直谈到的就是救赎至亲呢，那么一个人物就要替他赎回，那是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利未记二十五章十节，就是每五十年要有一个禧年，地要归还原主。那为什么我们要谈有关土地的这些呢？这些和路德记有什么关系呢？给你三秒去想一想，一二三，想到了吗？哈哈，你那么聪明，我猜是想到了。其实在路德记我们看到波哈斯，他真的是按照神所吩咐的这些办法去办理土地的。波阿斯真心与穷困的路德分享土地的出产，不只让路德拾取麦穗，还吩咐仆人要特别的为他留下一些麦穗来给他拾取。还有他身为救赎至亲，就是有资格买赎土地的近亲，他努力争取去赎回土地，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延续以利米勒的家族。 其实当路德嫁给他之后，只要一生出孩子，他就肯定要吃亏了，因为孩子和土地最终啊都会归到以利米勒的名下。可是他还是甘心乐意为拿俄米和路德买赎土地。这不仅仅是一个好人行善的故事，而是神所定的土地管理的律法的具体的实践。为什么波阿斯能这么大方慷慨呢？路德记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心理活动，但是如果要乐意去猜的话，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打从心里他已经认同了利未记25章23节神对土地的所有权。既然他只是受神所托去管理土地，土地是神的，那么他在神面前只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就自然不会觉得土地，哇，我要紧紧的抓在手里，我要抓得死死，他自然就不会这么想了。给你的反思题，我们中国人一般都很看重房产，非常的看重房产，觉得有房子是很重要的事情，仿佛有房产才有安全感。听闻神的土地政策和波阿斯的慷慨，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我将红尘俗世挂心头，千山绿水任我遨游，花开花谢花又落，朝朝暮暮谁东流，短暂人生你何必多忧愁。跟随主耶稣奔走天国路，人生是我短暂的旅途，荣华一生也淡薄，贫贱富贵又如何，白白受尽也不需要枕头。耶稣是我生命的暖流，圣灵与我常相左右，耶稣是我生命的渴求，圣灵给我最大保守，带着福音的使命向前走，纵然辛苦喜乐在心头，莫将青春白白留，莫让生命白白走，莫让主耶稣宝血白白流。
我们再来看看路德记中的女性。在上一部分我们探讨了路德记中的土地神学，现在我们要看看这卷书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女性。在上一部分我们探讨了路德记中的土地神学，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这卷书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女性。路德记是一卷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整个故事几乎是由两位女性拿俄米和路德他们的经历啊、选择啊、还有对话所推动啊整个故事的发展的。这在以男性为主导哈、当时的古近东文化里面呢，实在是很特殊的。不过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路德记里面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由男性制度主导的世界。有一位著名的女性学者，她就说这是在一个男人的世界说的女人的故事。哈，其实这句话也不无道理，对吧？ 虽然故事的主角是女性，但他们的命运身份往往需要透过男性来做决定。那比如说，拿俄米与路德失去了丈夫与儿子之后呢，生活马上就会陷入困境了。还有，他们的生存与家族的延续，最终还是得靠男性亲属去赎回，重新婚嫁。第三，故事的结尾还是以男性的家谱来结尾的。所以呢，这些呢，就让一些女性主义的学者呢，可以大胆说一句，对这件书呢，有点又爱又恨呢。他们既欣赏书中女性那种坚强还有智慧，可是也不满她们仍然是深深受限于父权的体制。哎，可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是女性主义者。可是亲爱的姊妹们，你听到我这样说，会不会也有点遗憾呢？哎，没有必要啊。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路德记中的女性并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主动去为自己寻幸福的行动者，也为别人去寻幸福的行动者。让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做。那是拿俄米提出回到伯利恒的想法的，是路德主动选择留在拿俄米身边的，是路德主动要求去田里拾取麦穗的，也是拿俄米自己想出那个打谷场的那个计划的，也是路德深夜去找波阿斯，他听从拿俄米的计划，勇敢地提出婚姻赎回的一个请求。他们并不是等男性来拯救，而是自己会想办法，当然是在道德容许，符合律法的一些方法里面去想办法生存，保护家人，守护家族，还有争取美好的未来。这是其中一个当中我们看到的女性不是行，不是被动者，而是行动者。另外，我们也看到对话当中很多女性的声音。那《路德记》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它的对话比例特别高，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在讲话。这些对话让我们看见很多细腻的情感的表达，因为是女性嘛。例如在开头第一章，看到拿俄米很苦读，路德很坚定，还有看到那些女性的旁观者，就是那些伯利恒的妇女，她们很惊讶。之后我们也看到婆媳之间一些掏心的互动，例如路德在田里工作完毕了，夜里呢，两婆媳呢就会促膝谈心，然后婆婆呢就会向路德细心的献计。还有故事快到尾声的时候呢，哎，我们看见伯利恒的妇女又出场了，这一次是来祝贺拿俄米。乐意觉得作者这些写作技巧呢很是优秀，看着文字仿佛乐意就看到这些画面，看到妇女在讲话，还有女性那种语气和姿态还来讲话，感染力呢相当强的。可能你会问，那么以那么多女性的对话来表达故事，和由第三身叙述带着故事，或者由男性来说故事有什么不同呢？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乐意觉得由女性角色来表达自己的故事，就容易发挥女性的观点和视觉还有情感，那就更能表达女性对事件的解读。还有一点，在谈到路德记当中的女性还是非常重要，这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些女性故事当中，男性的角色他们是如何回应这些女性，他们有没有转化呢？很重要的是，必须说的是，虽然路德记的世界是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但我们从故事当中也看到，故事中的男主角并没有压迫女性，反而尊重女性，欣赏女性，成全他们的需要。我们来看看波阿斯，他在田里保护路德，不让人欺负他，而且对他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欣赏甚至可以说佩服路德对婆婆的忠诚，称赞路德的行动是慈爱的行动，而且他没有 滥用自己的影响力，而是光明磊落，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让路德与拿俄米得到保障。在路德记的世界里，父系中心的社会不错，的确是一个父系中心的社会。可是我们也看到，波斯没有压迫妇女，反而成为负责任的保护者，还有行公义者。听众朋友，这卷书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家里，每一位愿意信靠他、回应他呼召的人，无论是男是女，是以色列人还是摩押人，都可以成为他计划当中的主角。给你反思的是，故事中的路德虽然很顺服婆婆，但其实本身也是很有主见、很主动的女性。她符合你心目中优秀姊妹的形象吗？你心中的优秀姊妹具体是怎样的呢？我们也看看路德记中的救赎主题。其实在讲路德记和律法的关系，在谈路德记和新约的关系的时候，都已经略略谈过路德记的救赎主题，但是乐意觉得呢，还是需要从旧约的框架是再谈一谈。这是在谈路德记与旧约的关系那一刻的时候呢，没办法腾出时间来细谈的。好，在旧约当中，救赎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观念，意思是把一个人从困境当中赎出来，无论是被作为奴隶呀、贫穷啊、危险啊，甚至是死亡。最经典的例子呢，就是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出埃及记六章，这是以色列信仰的根基。神是那位大能的救赎主，亲自出手把他的百姓从压迫当中带出来。除了神亲自救赎，旧约律法也设立了人间的亲属救赎制度。那位有资格进行救赎的至亲，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利未记25章所说的，如果有人因为贫穷卖掉了土地，甚至自己被卖为奴，他的至亲要负起责任，把他还有他的产业赎回来。这不仅保障家庭的存在，也反映神对公义和家庭连结的重视。在路德记里面，这个制度被具体的活出来。伯哈斯的特别之处在于，对于他，这不只是法律责任，而是充满慈爱 Hesed 的一个主动的回应。他不只是尽法律的责任，我们真的要注意这一点哈。伯哈斯其实可以向那位更近的亲属他推掉责任，以免自己吃亏。可是伯哈斯选择承担，而且甘愿娶一位外邦女子为妻。更特别的是，路德记中的救赎不只是拯救一个家庭，而是进入了神更大的救恩计划。波阿斯和路德生下俄贝德，是大卫王的祖父，也就是说他们的故事成为弥赛亚家谱的一部分。一个看似普通的亲属救赎行动，神却用来推动他永恒的救赎计划。或者我们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吧，诗篇和以赛亚书也丰富了我们对救赎的理解。诗篇常常称神是我的救赎主，强调在个人生命当中神的拯救，无论是罪恶、疾病还是仇敌，神都能施行拯救。也看看以赛亚书，更是把救赎提升到整个民族和世界的层面。神被称为以色列的救赎主，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3章1节。他又亲自带领被掳的百姓归回，而在53章，那位受苦的仆人要为罪人受死，成为最终的赎价，这是对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先知性的预表。路德记的救赎观独特在哪里呢？ 独特之处在于，他把律法中的制度活成了一个有情有义有信心的真实故事。他不像诗篇那样聚焦于个人，也不像以赛亚书那样哇直接的很宏观的谈民族命运，可是路德记却具体的展现了神的救恩可以透过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的展开。这也提醒我们，凡愿意信靠他的人，回应他的人，无论男女，无论出生，都能成为他救赎故事当中的重要角色。
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路德贤惠社区赞扬，愿我们学习路德，为主做美好见证。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看了路德记三个重要的主题，是什么？是土地、女性和救赎。土地不是人的资产，而是神的托付。伯阿斯正是一个明白自己是管家的义人。路德和拿俄米身为女性，虽然身处父权社会，却彼此支持，主动为彼此的好处而想方法找点子。他们也成了神人之间恩慈互动当中的关键的人物。也来看看伯阿斯，伯阿斯的救赎不仅合乎律法，更充满恩慈和牺牲，把利未记的救赎制度具体的活出来，最终他成为大卫王家谱的一员。路德记提醒我们，神的救赎可以不只是轰轰烈烈的那种方式去出现，而是可以在离我忠心信靠勇敢的抉择的日常当中悄悄地展开。你愿意参与神的救赎计划吗？谢谢你和乐意一起这样看路德记。明天我们将找来听友和我们一起做个总复习，记得收听啊！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火把。也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